时代变迁，不怕语言多元，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，饱览经文宝藏，收获数天灵粮。
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您旅途的伙伴芊芊。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湾月23日那一天，一起来看看当波斯各地人民接收到诏书的时候，他们有怎样的反应。让芊芊先把经文读出来，以斯帖记八章13-17节，抄录这谕旨，颁行各省，宣告各族，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，在仇敌身上报仇。于是骑快马的一族被王命催促，急忙起行，谕旨也传遍书山城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，头戴大金冠冕，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，从王面前出来。书山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，犹大人有光荣，欢喜快乐而得尊贵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，犹大人都欢喜快乐，设摆筵宴，以那日为吉日。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，就入了犹大籍。首先让我们回头来探究13节的那 come 报仇这个字。那此字呢，不包含在谕旨的内容，而是以斯帖记作者在旁述的时候所使用的字眼，因此引起了许多讨论。那有人认为作者似乎在暗示谕旨允许犹大人自我防卫的同时，还能把握机会予以报复。这种有仇必报的观点存在道德疑虑，也不符合圣经爱与善待仇敌的教导。确实哈，报仇这个字眼呢，对现代基督徒来说是阅读并领受以斯帖记相当大的阻碍，因为我们常常倾向以更高超的道德价值标准来审视眼前的事物，却忽略了重要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处境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需要先尝试透过这个字进入旧约的时代，处理那个时期的报仇观，接着再来理解以斯帖记中的报仇是怎么一回事。那 nakam 这个动词啊，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了35次。先不做翻译哈，单单把这个字在经文中还原，就会像以下几个例子一样。比如神为了保护该隐而立下约定说，所有杀害该隐的人将遭到 nakam 七倍。那旧约律法提到啊，主人若将他的奴仆立时打死，必然受到 nakam。米甸人呢，曾用诡计陷害以色列人，神便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nakam 他们。再来，摩西在诗歌中呼吁万国同来欢呼，因为耶和华要为他仆人的血施行 nakam。 还有非利士人烧死了参孙的岳父和妻子，那参孙就决意要向非利士人 nakam。最后当参孙的眼睛被弯去，他还祈求神赐他力量为双眼向非利士人 nakam。 扫罗也曾表明要向非利士人 nakam。 还有先知书中不乏一些例子说到耶和华要 nakam 欺压以色列的敌人，或者耶和华要 nakam 犯罪的百姓。仔细考察每一个 nakam 的使用情境呢，芊芊发现在圣经所有的记载中， nakam 的动作有半数以上是以神为主词，或是神吩咐人去执行的事， 而当人想要 nakam 的时候，也需要祈求静候神的允准。那在某些情况下，神并不愿他的子民 nakam， 而是要他们爱人如己。除了报仇这个翻译之外啊， nakam 有时也会被翻成刑罚。那两者的意思呢，都是先有某一些不义的行为，而后带来相应的后果，具有很强的法律意味。嗯，这样看来呢，这个字的用法并不模糊哈。神是 nakam 真正的执行者，他会透过他拣选的人事物，在他看为合宜的时机，按公义来惩治恶者，且 nakam 不会超出合理的范围，乃是照着个人的行为来实施的。好，简单分析了 nakam 的用法与意义，现在呢，回到以斯帖记的场景。当时的犹大民族面对无妄之灾，也不知道谁会在亚达月13日对他们进行攻击。然而当时犹大人却并未对陷害他们的人有任何报复行为。意想不到的是，情势突然扭转了，新的谕旨颁布，并提供他们一个方法，容许他们在当天集合起来对抗来犯的人。犹大人有全部旧约圣经的神学基础，当然也明白报仇的原则不是凭自己的血气，乃是按照神的公义，在适当的界限内与仇敌抗争。而那些仇敌是在对谕旨完全知情，甘冒风险藐视生命的前提下行动的，即便战死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，不算冤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便是作者所说报仇的含义。
我们是时空的过客，也是旅程的伙伴，我们携手穿梭古今，也在生命途中相携成长。
当新谕旨快速地送达波斯各处的时候，百姓们作何反应呢？15节提到，莫迪改穿着华贵的衣服从王面前出来。先说说他的服饰哈，包括了蓝白色的朝服和紫色细麻布外袍。那这身衣裳的材料与颜色，原本只有王族才有权穿戴。莫迪改可以穿在身上，就表示他被赋予很高级的政治地位。另外，金色冠冕也是受王肯定的记号哈。在当时代呢，就曾有一位船长成功拯救一艘船不致沉没，那亚哈随鲁王便把金冠戴在船长的头上，所以那个并非是统治者的王冠哦。而很可能是戴在额头上方的小冠，与莫迪改所戴的一样。再来，经文说莫迪改 Yatsa Milifne Hamelek 从王面前出来。这个子句可以有两种理解，第一种是指莫迪改下班了，然后从王那里离开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是指军事性的出征，意即莫迪改要代表王四处巡行。其实两种意义都可以哈，但是莫迪改如果只是下班了，那么他的穿着就没有那么重要。让我们考虑第二种意义，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。王宫的信差使者们已经忙着到处发布新的谕旨，莫迪改身为书写谕旨的指导者，正处于备战状态。现在他要出来监督军事，查看各地的情况。芊芊想，这是很有可能的解释。听众朋友，您所处的地方有没有遇过这种巡查的行动呢？芊芊这里偶尔会遇到，通常这种军事性的角色并不讨喜， 只会让人唯恐避之不及。但您看，莫迪改却受到全城人的拥戴，他们为莫迪改和莫迪改所做的事而欢呼，与哈曼被高升的情况大不相同。过去王还要命令群众向哈曼下跪，而这时的百姓是全然发自内心的支持。这样的对比，或许可以暗示他们当初并不喜欢哈曼。除了欢喜快乐设摆筵席的人之外，十七节还让我们注意到了某些人奇特的举动。经文提到那地有大量的百姓 Mit Yahudim， 那和本圣经翻译为入了犹大籍，但是由于 Mit Yahudim 是 Hit Pael 的字干，有表达反身的作用，所以更适合更直接的翻译是他们把自己变成犹大人。比如在说话，在装扮啊，表现等等方面学习犹大人的样式，有点类似宣教士的做法。当宣教士在某一个跨文化的地区服事，为了更容易被当地的人接纳或者向他们认同，宣教士会改变自己的饮食、穿着习惯等等。而经文说，波斯的国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们有了 Pahat HaYehudim 犹大人的惊惶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中第一次出现 Pahat 是创世纪31章42节，雅各提到以撒的惊惶害怕与他同在。那其实雅各要表达的是以撒的神的势力同在的概念。那以后圣经也使用 Pahat 这个字呢，来表达人们对上帝的势力感到敬畏和震撼。因此在这里，波斯人向犹大人认同不是以惧怕为驱动力，如果真的惧怕，那就保持距离，不去招惹还比较合理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波斯人是因看见了犹大人被神的势力所保护，因此愿意加入他们，乐意与他们认同。当初莫迪改和以斯帖凭着一股信心和坚持向王求情，所希望的只是犹大人可以得拯救。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过，不但事情终于成就，甚至神的荣耀和作为也被看见，叫众人自愿地归入这属神的群体。听众朋友，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服事呢？或许有时我们也像莫迪改与以斯帖一样，日复一日地为救人的事工而坚持，甚至自己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怎样的果效。有时灰心，有时焦躁，有时想要放弃。但愿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鼓舞，神会亲自感动，吸引人归向他，而我们只管专心信靠，忠心勤勉，等候神自己做成他的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与你同工，得以在世见证你的作为和奇妙。主啊，当我们遵行你的心意，在服侍人、服侍教会的时候，愿你时刻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不灰心丧胆，乃是越服侍越喜乐，越服侍越得着属天的能力，知道你一直与你的百姓同在，这便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安慰。把网络上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歇下脚步了，我是芊芊，我们下一集下一个旅程再会。沧海一粟，如你如我，
却经上帝之手，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，丝丝入扣。
圣经历史有你有我，
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，深深确信生命归宿。